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读经进度现在进入到以赛亚书，这是旧约先知书里最长的一卷书。在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他当时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至少在开始第一章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南国犹大的四位王。那以赛亚呢，最后在马拿西王的时候殉道。他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开门见山讲出神末世他的预言。那今天啊，我们的 QT 经文是在第六章。第六章最主要记载的就是当时以赛亚蒙神呼召出来做先知的经历。其实啊，照时间顺序来讲，第六章应该是发生在最开始。今天我们的 QT 经文就是第六章的一到十三节。让我先来从第一节开始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啊，前面几节描述了当时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其实是主啊，神亲自的向他显现。他描述了他所看见的异象，但是啊，很重要的是，当时第五节他讲到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其实啊，当啊神啊来向人显现的时候，他光照就是让人看见自己的罪。而且在旧约的时代哦，除非是哦神有特别的恩典哦，否则看见神的人都是会死的。在那个时候，以赛亚特别提到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想哦，当时的社会哦，可能已经很败坏，可能一般人说的话都已经哦乱七八糟了。我相信以赛亚应该不至于哦像其他的那些败坏的人一样，但是至少也许哦他的言语可能也被这个当时的社会来同化。但在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呢，神光照到他，他发现他其实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好，那从第六节开始，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其实在这里看到神其实是愿意施恩典的。那即使在这个旧约的时代，神借着用一个烧红的炭来沾他的口，用这种方式来除去，来赦免他的罪。这可以说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临到以赛亚。接下来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在这一节，神向以赛亚发出了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那以赛亚当时马上就回应了天父上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接下来第九节，天父上帝告诉以赛亚要去做什么。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神在告诉以赛亚，你要把神的话来跟百姓说，但是你即使说他们听到了你说的话，但他们听不懂，而且他们看见，但是他们仍然不明白，也就是说你跟他们说了也是白说。然后第十节讲到说，要使这个百姓啊，心蒙的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要使这些百姓心蒙脂油，心好像刚硬，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吗？还要再跟他们说话？其实他这个意思是这样讲， 你要对他们说啊说啊，然后不要再犯罪了。但是这些百姓啊，根本不理你，对你警告他们的话，他们好像耳边风一样。所以当人啊，对于这些警告他们的信息啊，置之不理。所以日子久了之后啊，他们的心啊，就好像蒙了脂油，耳朵呢，就好像聋了一样。这些话再也对他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了。所以啊，其实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听见什么话，心里就想，哎呀，这个跟我没关系，这是对别人说的。那么久而久之，那这些帮助我们、劝告我们的话，对我们来讲，再也不能对我们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第十节后面才会讲，他们如果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如果他们愿意注意你说的什么话的话呢，他们就会回转过来，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神会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可能啊，好几个不一样的人啊，但是对我们说的话意思都差不多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要注意咯，是不是神借着他们要对我说什么，而不是一概的说啊，这不是我啦，这跟我没有关系啦。那接下来啊，第十一节开始，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坯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啊，以赛亚听到神给他的这个任务啊，他就问说，主啊，我说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这要到什么时候？结果主就告诉他说，直到这边的人因为罪恶完全被毁灭了，要么被杀，要么被掳掠，而且被仇敌掳掠的干干净净的，直到这个时候。但是神啊，在最后一节告诉以赛亚，虽然如此，神仍然会存留一些余种，即使在这个最邪恶的时候仍然爱主、守神诫命的人。就好像树虽然被砍了，但是它那个根还是活的，将来还会再重新的长出来一样。读到这里啊，也许有人会问，天父上帝他既然知道这些神的子民这么悖逆，即使跟他们说，他们也把它当成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那为什么天父上帝还要派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呢？我们的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向我们表达什么样的心意呢？我记得啊，从小到大，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父亲。后来呢，我要离开家去读大学，那时候我读书的学校离我们家大约要坐车有4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啊，每逢寒暑假我回家，然后在开学之前啊，我要回学校的时候，爸爸他一定会送我到车站，而且要看着我上车之后他才会离开。而在我上车之前呢，我爸爸总会问我说，来买些东西让你带着回去吃吧。一开始啊，那时候啊，我想说我们学校其实吃东西很方便嘛，而且我回学校去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还要再拿一些吃的，不是挺麻烦的吗？我说，爸爸不用了哦，我这个吃的东西很多了，你还是带回去吧。但是呢，我每次开学回学校之前，我爸爸都会在上车之前问我说，要不要带点吃的回去啊？我也很习惯的回答，不用了。所以啊，不知不觉，这好像已经成了我跟我爸爸在离别之前的一个习惯性的对话。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出国留学，然后在国外定居，结婚生子。那每次啊，当我们全家回去探望我父母亲，那在我们回美国之前，我爸爸一样的会送我们到机场，看着我们进到登机门口之后他才会离开。而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在进登机门之前，我爸爸有的时候他还是会问几句，要不要在机场吃点东西再走啊。而同样的，我也会习惯性的告诉他，没有关系，不用了，等我们下次回来再一起吃饭吧。虽然哦，每次我的答案都是一样，但是我爸爸似乎他每次总是不放弃希望，总得问我一次，似乎是盼望也许有个奇迹出现，我会说好吧。但是这样的事啊，一直都没有发生。 后来爸爸生了几场病，那他的身体啊也比较虚弱了一些。但在几年前，当我们再次回去探亲要回美国之前，他仍然坚持要送我们去机场。同样呢，当我们进入到登机闸口区之前，他又问我说，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走呢？同样的，我也告诉他说，爸爸，时候不早了，我们下次回来再吃吧。然后我们就给机场的安检人员看了机票跟护照，就进入了登机闸口区的门。在我们走了几步之后呢，我心里突然有个感觉，我感觉到其实爸爸舍不得我们离开。那时候我就停下了脚步，然后回头再往登机闸口区的门往外看，看看我爸爸在哪里。那时候看见了爸爸其实已经走远了，然后我就一直等到他消失在人群中之后啊，我才继续的走到登机门口。后来在几个月之后，一天晚上啊，我接到亲戚啊从我们家里打来的电话，说我的父亲啊在睡梦中安然的过世了。爸爸在他过世之前几年已经受洗哦，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知道将来我在天上还会见到他。但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还有再次机会的话，我会听爸爸的话，我们全家会跟爸爸吃点东西再离开。所以当我看见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天父上帝呼召以赛亚要去对神的子民说，说了又说，即使他们不听仍然要继续对他们说，因为天父上帝爱我们，他爱他的每一个子民，他舍不得他们灭亡，以至于他即使知道他的子民不愿意听，但他仍然要不断地说，万一当中有一两个人听见了，他们也可以得救。这就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他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心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天父上帝他多么的爱我们，他愿意不断地借着人事物来对我们说话，直到我们听见，而且我们的回转归向他为止。所以我们都不是孤儿，或许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生身的父亲的爱，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我们的心要柔软，能够来被指正，免得呢我们成为一个不能听的人，我们免得我们的耳朵发沉，我们的心蒙脂油。如果我们成了那个不能听劝诫话的人，我们的心刚一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被感动被指正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上帝会是多么的伤心。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止息。主啊，试着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有一个能听的耳跟受教的心。圣灵，特别是当你感动我们的时候，或者主当你借着周围的弟兄姐妹环境或是周围的人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听见而且明白，而且我们能够以行动来配合。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的爱，让你的心能够得满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